接下来是读经，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请听神的话语。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感谢神的话语。接下来请陆同佑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弯曲悖谬的世代。
好啊，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还有这个大家线上的在家里面的一起敬拜主的啊，主知道，主看见，主也与你们同在啊，这是非常喜乐的事情。那今天啊，我相信大家都在很期盼什么时候能够解封，但是现在解封的时候，这个 case 还是很高，又令我们心里面有点担心啊。可是应该还是控制不住大家。啊，应该很多人开始出来走动，去公园啊，去采购，去拜访朋友等等啊，所以应该大家不开心，不开心。但是可能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解封之后，情况是如何？可能大家不一定有心理准备。我以前看这个声音太小，现在这样还是太小吗？哦，好。
好，那个有一段时间哈，我们看这个。影片，特别是英文的影片，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相似的一个情节，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一天，一个晚上，一个男主角或者一个女主角，他回家的路上，他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跟着他，好像黑暗当中有什么可怕的存在，或者是有什么猛兽吗？跟着他。然后呢，他一路就躲躲藏藏逃命着，赶快急急忙忙的，终于回到家了，关上门，心里面觉得踏实安全了。可是可能突然间发现自己把自己跟这个可怕的猛兽关在了一起，这个影片常常都是这样子的。然后还发现这可怕的存在跟猛兽是谁呢？就是自己。自己恐怕是这个世界最可怕的猛兽。我想说，在疫情期间大家被封起来，可能在封的过程当中，更深入的终于了解自己，也了解很多的关系，但是这个了解是让你抑郁呢，还有了解这个关系跟家人的关系是让婚姻出现问题呢，还是怎么样呢？那现在终于解放了，不用把自己跟自己可怕的自己封闭在一起，一切事情就会好转了吗？我们记得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就好像狼进入羊群，外面也有猛兽的， 外面也有人性，外面也有罪。所以我们要怎样准备自己走进解封之后有一个更新的自己呢？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下一章啊，我们就读那个红色的字体先哈，其他的等下我们再读。红色的字体来，预备三，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唯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相信很多人读这一段的经文哈，打开最吸引你眼目的，或者很多讲员大概是都会以这个来取题目，叫做弯曲悖谬的世代。啊，什么叫做弯曲悖谬的？是下一张图。什么叫弯曲悖谬的世代？我给大家看几张图来，下一张。弯曲悖谬在这个希腊文原文啊，它有意思就是倒行逆施、不公义、邪恶那我想用一个比较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就是直的变成弯了，直的变成把直的弄弯曲了，直的弄弯曲也没事，但是如果把这个讲到那个善恶来弯曲了，把这个光明和黑暗、把真跟假扭曲了，那就是问题了，或者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意思当中，有可能意思是指这个偏离了上帝。所以我们看下一张图，在圣经以赛亚书确实曾提在下一张吗？对，以赛亚书确实曾提到这件事情，5:20。我们读一读这个中文的吧，英文的我把前后经文都列出来，但我们就读中文的可以了。预备三，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些人都是有祸了，祸灾，有祸了。所以弯曲悖谬的世代是把良善看为了邪恶。如果这个世界再没有了真正的良善，如果在法庭上都是把善变为恶，恶变为善的，把真变成假，假变成真，光变成暗，暗变成真的。当时候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处于这个尼禄王的时期啊。尼禄王呢，他本身就是能反映什么叫做弯曲悖谬啊。我们看看这个下一章有吗？有一章是尼禄王的事情，太下去了，不在下面，不在上面。上面有没有一章是黑色的背景对，没有，不是那不用紧，我说吧。尼禄王有什么很荒谬怪诞的行径呢？他有一次这个罗马城起大火的时候，几乎整个城市都毁灭了。那么后来呢在起火的时候，他在宫廷里面，他享受着他的音乐宴乐，他的这种的 entertainment， 他的享乐的节目然后呢在这个火灾之后呢，他就开始重建他的王宫，叫做一个金宫哈。然后呢就有谣言四处说他可能是自己想要建王宫，那么就起把火把这个 城市烧了。但那在这个谣言之下，他就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拘捕了很多这个基督徒。然后呢就出现我们今天读这个初期时代基督徒受的逼迫，有被绑在火柱上，被燃烧成为夜间的灯柱然后放在斗兽场，然后跟这个猛兽来搏斗，看着大家看着这个基督徒被这个猛兽攻击，产生一种这个变态的一种快感。然后这个尼禄还有什么奇怪的行为呢？他不管是杀害自己的妻子，杀害自己的兄弟，杀害自己的母亲，都不会心慈手软的一个人。所以这就是弯曲悖谬的意思。那我们可能这么想的时候，就会觉得好沉，心里很沉重，或者觉得很看着这个世界会觉得很绝望，很无力，或者甚至我们都觉得我们的信仰起不了作用了。可是如果你注意看这段的经文在下，如果你看这段的经文我读出来吧，你放着刚才那张是可以的，我读出来。这个圣经这段经文说什么呢？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大多数人把注意力放在弯曲悖谬，但我觉得我提醒你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明光照耀。你想象一下，什么叫明光照耀？就是一颗颗在星空中发光闪亮的星星或者光体，在这个原文里面可能讲光体，但是在天空中发亮的光体，那就是像星星太阳，那就是星星太阳或者月亮。圣经里面提到好多跟这个星星有关的事情所以挺能够让我们有很多想象。比如说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然后大卫又说什么？大卫说看着受造的世界，看着天上的星，就说人算什么？哇，这个创造太伟大了，这个天上的星星连数都无法数，这个人算什么？天上星星在这个浩瀚的宇宙是多么这个宏大，但是人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其中一个星体叫地球，然后在地球上就占有着那个两公尺乘两公尺的土地。大卫就说人太微小。然后呢，我们也读圣经读到这个东方博士，他是因为看到天上的大星，然后去寻找，结果寻找到了预言的这个弥赛亚，这个耶稣，这个君王。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其实跟这光体有关系的，甚至把耶稣比喻为就是那个真光，耶稣就是那个真光。所以现在呢，现在又在这个描写这个世上的状况，这个弯曲荒谬的世代，说基督徒是那如发光的星体，那星星。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想吧，黑暗跟光能同时并站，这是件很神奇的，其实是件很神奇的，黑暗和光明能同时存在。这也是让光体其实成了何等的荣幸，因为能让黑暗中有光，而我们就是那个光体。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世代是这样，但是他 神拣选我们，却要成为黑暗中的光体。在这个黑暗当中，弯曲荒谬的时代当中，我们基督徒要如明光照耀。谁要在这个黑暗当中成为这个时代的明光照耀呢？就是教会。教会是谁呢？教会就是你，教会就是我，就是每一个。在这个线上，你也在听的每一个人，你就是上帝的儿女的话，那你就是那在黑暗当中闪耀的光。我们这个都很熟悉一个童谣啊，就是那个什么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哈，啊，讲到那个黑夜当中的那个星光。他其实还有第二段的歌词，说到我们就是那个光，圣经里面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那个光。所以我们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幸，何等的有盼望，要成为明光照耀。那怎么样成为明光照耀呢？所以圣经里面就说了一段话啊，我们来读一读这个，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啊，我们再读一次来好不好？预备三，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时就被灭命的所灭。啊，这个是哥林多书十章十节啊。所以要怎么样做明光照耀呢？保罗说不怨言，不争论。如果你读圣经哈，你会读到很多很多不要发怨言，然后发怨言几乎最主要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发怨言就是不满上帝，不满意上帝，就是这个世界的掌管者、管理者。一个发怨言的人就是等于对这个上帝、这个世界的掌管者不满。所以在旧约里边呢，都这个发怨言很难想象，他的惩罚是非常的严重。每一次怨言出现的时候，就是瘟疫，就是致命啊，就是死亡。保罗在这个哥林多书十章十节，他在这个十章十节讲到那个不要发怨言啊，像他们发怨言就有灭哎。不要动啊！发怨言就有灭命所灭。好，这个严重不严重？发怨言就要被灭命，就是上帝所灭。保罗说这一段话的前面，哥林多前书十章前面说什么？前面说以色列百姓拜偶像，说以色列百姓怎样体贴肉体。贪恋还有很多，如果你稍微看一下，全是十诫的诫命，十诫的诫命以色列全犯了，快要全犯了。然后讲的那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各样的严重问题，连下去第一个提到的，不在十诫里面第一个提到就是发怨言，然后相等于犯了十诫的结局就是灭命致死。所以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们要向明光照耀，但是我们对内，我们要学习不要成为发怨言的人。今天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性的、人性的发怨言，带来教会不能够专心的去传福音，去见证，同心合意的去做社会关怀。我们把我们的精力内耗在神并不喜悦的事情上，然后怨言自然就带来争论。如果读这个腓立比书，保罗说都不要 凡所行的都不要。那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发怨言，凡所行的，就是在所有事情上，不止不要发怨言，还要乐意的去做。这是我们更应该学的。在群体，在关系，在教会，我们需要更多的乐意，更多的乐意，就像上周说的，更多的谦卑。然后呢，对外又怎么样呢？对外，保罗说要诚实无伪。有的这个解经家啊，就相当多圣经的翻译跟解经家都把它翻译为纯真无邪。纯真就是没有杂质，不掺杂，不掺杂什么？不掺杂邪恶诡诈。好，这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的干净。上一周提的诚实也是一种心里面重新发出的，那重新发出的那是生命，那才是真谦卑，真谦卑。所以保罗在这里又重新说了一次，如果我们从十节来看，十节好像前面都是行为啊，不可啊，要守圣日啊，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又孝敬父母啊，又不可占有别人的妻子，又不可占有别人的财产，也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别人，都是言语跟行为的。但是十节的最后一节，不可贪恋，那个是内心的，那是内心的，心中诚实无伪，心中纯真无邪。如果你看到耶稣登山宝训，耶稣登山宝训所有讲的其实都讲到内心了，内心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一个纯真无邪、诚实无伪的人。我很稀奇，耶稣他差遣门徒，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差遣门徒说啊，那我要离开啊，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你们呢啊，不要害怕啊，我差你们进入世界如羊进入狼群啊，但是我与你们同在，我也祷告你们会合意的，你们会相爱啊等等啊。那你从耶稣讲的话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要做明光照耀，有力有不足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圣经在这里还做了一个勉励，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边说的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其实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不是独行的，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我们神与我们同工，神与我们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工。我可能字迹稍乱了一点，你帮我转到下去，再下 OK 这个啊，圣经有多处的经文，我只能够拿一两节告诉我们，当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明光照耀啊，我们要能诚实无为，我们要用我们那么微弱，感觉是那么微弱的一点光，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做见证。我们就好像耶稣说的，如羊进入狼群，哎，羊进入狼群你怕不怕？你封城之后，如果你进入一个世界，这些是大家同样是好像一只猛兽被关在笼子里面，已经暴躁不耐烦了，被放出来，那个更可怕。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世代当中如明光照耀？我们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弱小，但是在保罗这么说的时候，他说，那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 因为他与我们同工。神怎么跟我们同工？来读一两节经文，诗篇第63篇第8节，来 一起来。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看这个诗人大卫说，我的心跟着你，你的手扶持我。这个牵涉到两点，第一，我的心要愿意，神也在暗中加持我们。还有这个尼西米，尼西米带着这个在外流难的难民，然后回来重建家园啊，重建城墙啊，然后呢又有敌人一直要攻打他们，就是不希望他们被重建，不希望他们恢复成为一个国家啊，所以呢就昼夜都要安排守卫的看守的兵士，但是人又不多，那怎么办？那一边工作一边拿着武器随时准备。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尼西米说了什么呢？来，我们看看尼西米说什么。尼西米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但今天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儿女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哎，一句话里面说到人跟神，人要为妻子儿女家园产业准备征战，但上帝又是大能的，这是个合作。我尽我的本分，那其余的不要怕，还有上帝。这个是一直以来圣经想传达的观念，我们不要怕，做我们该做的，其余的上帝还在，上帝还在。所以我们可以如明光照耀。我也很稀奇，主耶稣他差门徒或者差这个跟从他的人进入世界的时候，他会说你们如羊进入狼群。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耶稣应该给大家壮一点胆量。耶稣说，耶稣应该要说，你们不要怕，其实你们是猛虎啊，你们是狮子啊，这个世界在你手中不过是兔子啊。耶稣如果这样讲，那个门徒可能会比较壮胆一点啊。但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竟然说，你们像羊进入狼群。哎，羊还有牧羊人。不用怕，耶稣这么说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是需要主，需要上帝。我们虽然如羊进入狼群，但不要怕，因为我们有主。我们又想起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长都可以存记在心里面，都可以拿来用。他说什么呢？记得那在你心里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活在弯曲荒谬的时代，但我们已经是发光的星体了。我们不是努力成为发光星体，我们已经是发光的星体了，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把这一段的这个腓立比书，今天主席读的一整段的经文，我把它，我没有时间去解释全部，好，每一段每一句可能都可以单独成为一个讲道，但是我把它整合起来弄成一个图画，大家可能有一点印象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这个青色的最前面一张。好，我们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么努力到什么基督的日子，就是说人生，保罗说不要空跑，人生像一个赛跑，人生像一个跑道，一个赛程啊。然后呢，终点是哪里？终点就基督的日子，就是基督的再来。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这个赛道叫做得救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我们现在得救了，我们现在得救了，但是得救的结果要去活出来，得救的那个效应要活出来，所以叫得救的功夫。这个赛道叫做得救之后的进步和成长。下一章，在这一条赛道上，跑道上，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保罗说了，你们要战战兢兢的，恐惧战兢的去努力。这个恐惧战兢不是像我们遇到公司的老板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生气，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不高兴，不知道怎么样看他的脸色，不知道怎么从他的语气动作里面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很害怕，总是怕自己什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他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他的意思这个恐惧战兢或者战战兢兢，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很慎重，很严肃，或者很负责任。在这一条人生的跑道上，我们要很慎重，为什么呢？因为自己要得救，自己要得胜，而且我们不能够让别人因我们跌倒。所以这一条的这个信仰的成长的路上要很慎重，要很负责任，这是跑这条跑道的态度。再下一章，记得在这个赛道上跑道上我们是有同伴的。第一，刚才我们讲了耶稣基督，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下，保罗也是他们很重要的同伴同行者。保罗爱他们，跟他们同行到个地步，保罗说你们今天如果跑完这条道路，你们是能信心坚持到终点，你的信仰坚持到终点，那你们的信心就好像你们献给神的祭，那会被神喜悦和得奖赏的。保罗说我愿意成为你们献祭的焦点。什么叫献祭的焦点？把这个祭物献在台上，它可能需要一些别的东西，火啊，油啊，就好像你炒菜，你不是那一道菜，但是你是那个炒那一道菜的油，这个叫焦点。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说保罗希望你们在这条跑道上得胜，好，不要怕，我保罗陪你们，我保罗可以为你们牺牲，我如果死与主同在，我不抱怨，我如果活，我为你们的利益。保罗是初期教会最好的一个属灵的伙伴，可以为他们死与他们同行。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一些，我们不要讲说要像保罗那么伟大，但是有没有一些人常常鼓励你，陪伴你，跟你同行，累的时候互相鼓励一下，他们就是我们的同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就是彼此的同伴。还有上一次提到这个以巴弗提等等，这些都是属灵的伙伴。所以今天我相信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给了你很多祝福你的人啊。然后呢，这条跑道上又怎么样呢？下一章，在下一章我说了啊，那个范围就是重新温习一下，刚才有提到对内我们这条跑道上要成长，对内我们要不发怨言，对外我们要纯真无邪，诚实无为。害怕哈，就觉得自己如果对这个世界对别人太真诚太诚实太谦卑，会觉得可能会被欺负，可能会觉得被攻击被嘲笑。主耶稣叫我们要这么做。保罗在这里说的时候，他 不是圣经里面其他的那种命令的语气，比如说要尽心尽力爱神，还有就是爱人如己，但是似乎有着那个命令的语气，要纯真无邪，要无瑕疵，要无可指摘。这个无可指摘不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其实这个无可指摘更是在明光照耀，在人面前。基督徒不要成为别人的有机会说我们、攻击我们的地方。这个是我们成长的范围。再下一章。啊，回去我补充一点。当圣经里面在这里说到我们将要如明光照耀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留意但以理书说了，他说智慧人要如穹苍当中的星光的光体要发光。当但以理这么说的时候，但以理其实是说到神的儿女，上帝的子民，有一天不只是这个地上的光，而要成为永恒的光，在穹苍上发光，就是一种整个宇宙的光，就是一种永恒的光的意思。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基督徒今天在这个地上，你就是神放在这个黑暗时代的光，而且你也已经就是那个永恒的光了，就是永恒的光体了。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就得了将来本来是属于将来要得的效果。那好，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一个跑道的时候，下一章我们重新来想回封解封，我们解放了，终于解放了。经过这些的日子，我们到底学了什么，预备了什么？我刚才说了关起来，搞不好关的也是猛兽，放出来搞不好面对的也是猛兽，这个世界可能也是四处都是猛兽。那我们这262天被封城准备了什么？我们有没有因此做了更充分的准备来重新回到这个世界，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还是当我们解封了放出来之后，我们是回去过去的日子，就是过去怎么样的弯曲，过去怎么样的背道，过去怎么样的犯了错误，过去怎么样的自私，过去怎么样的在灾难来到的时候，个人至少门前学拼命的抢购口罩，拼就很多各种过去那个的问题。那我们这个262天难道只是让我们不受传染吗？我们是不是回到这个世界，又同样的跟过去一样，基督徒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丘之貉？还是像过去一样的常常着眼于自私，很多的怨言埋怨，很多的顾自己的事，自己的虚荣占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弟兄姐妹，解放到底是准备了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新的世界？这一段时间来透过这个腓立比书谈了很多关于这个跟神跟人的关系，谈了很多基督徒的生命谦卑爱等等。我们来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到底谈了什么。来，下一章 我们谈到要有基督的心肠，基督的心肠就是爱啊。我们也可能还记得圣经这个很特别宝贵的日子，说我们的眼泪神要收存啊，他不知道用什么皮囊来收存哈。这个世人的眼泪啊，我也说了，我觉得过去受的创伤，当时候很痛苦很愤怒，现在回头想要再表达同样的愤怒跟生气，好像有点表达不出来，可能就是那个眼泪被上帝收了啊。所以上帝是爱，我们有没有基督的心肠，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爱，当我们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社会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新的心来回来吗？下一章我们讲到父亲节啊，我记得就是父亲节时候我们讲到保罗的爱，保罗有个父爱的心肠，然后讲到以巴弗提啊，大家把他派出去跟保罗同工，他累到忙到身体几乎要死了，但是他没有怨言，他还怕弟兄姐妹为他担心，这就是爱啊，父爱的爱。在下一章我们也提到在基督里面啊，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我们同为基督的仆人，同为圣徒啊等等，就是其他的都不是最根本的关系，这是你跟我最真实的关系，就是同为基督的子民、生子、圣民、仆人。所以没有什么可骄傲，没有什么骄傲。然后既然有在基督里面这样同样的关系啊身份，那我们就要心思意念相同。我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常常想到一块去，特别是善的事情、对的事情、社会关怀的事情、爱主的事情，想到了一块，这叫做意念相同。下一章我们也说了什么呢？我们说要祷告，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保罗叫他们要彼此祷告，我们也要彼此祷告，圣经都一直叫我们要祷告守望啊。所以祷告院呢，这个旧约守望的日子，就是后面是你的家人，前面可能是会有敌人，你要成为那个警醒的，祷告就是让我们能警醒守护我们所爱的人。还有下一章讲到谦卑，讲到真谦卑就是看到自己的渺小，但是上帝是何等的恩典和伟大。所以这个自我承认渺小是赚的，还有要看别人比之前，别人比我们更值得被尊重，还有呢顾别人的事情多于自己的事情，这样我们尊重了别人，其实就是尊重了自己，看到别人的宝贵就是看到自己的宝贵，要真谦卑。在下一章我们也讲到在上帝面前的谦卑，然后下一章我们就讲到今天我们要成为这世上的明光照耀。但愿是或多或少其实帮助我们这一次再回到世界，这一次解放有可能不会再封城了，我们也希望不会再封城了，但我们这一次是带着使命的再回来，我们是带着更新的生命再回来，我们是带着一个新的关系再回来这个教会，我们是带着一个新的体会理解跟神跟人的关系再恢复到小组的实体聚会，我们用一个全新的生命来恢复上班跟社会人群的关系。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围着能够解除封城，祝我们围着它正面的意义，我们向你感谢，因为我们最终还是需要 恢复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我们最终还是要恢复工作的日子。所以天父，我们为做这个的意义，我们向你感谢。但是天父也求你按你自己所应许的，你会与我们同工，你会与我们同在，以致我们有信心去遵行你所教导我们的，以致我们有信心相信我们祷告是有能力的，我们相爱是真实的，我们谦卑，我们能够对人诚实无为，我们是把我们自己需要的保护交在你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以致我们虽然在这个弯曲荒谬的时代，我们可能也不过是很小的一个光体，但是再怎么小，我们相信我们在你手中是不会熄灭的，我们相信他在黑暗当中还是那么的耀眼，那么的重要，指引了别人走向你的道路。所以天父，当我们解除封城的时候，我们或者就愿你的语气说去，去为你发光照耀。我们把圣道堂，不管是 Springvale 跟 Frankston 的弟兄姐妹，都向你交托，求你让我们每一个都不失落。这次的封城使我们不能实体崇拜，但是求你把每一个的儿女们都召集回来，一个也不失落，然后更有信心的做你的儿女。我们把这一切都向你交托，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